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早！再让我们先来一次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你是唯一配得我们敬拜的神。我们深信我们刚才的敬拜得以蒙你悦纳，更求主耶稣这个时候的宝血再次来洁净我们的耳朵，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有能听的耳朵，有受教的心。主啊，你的灵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听你的道的时候就能够欢喜的领受。哦，主，你自己的话语是宝贵的，所以我们为你的话语也感谢你。求主，你就对我们众人讲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会今年有一个主题？有没有人知道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对，敬拜的生命。对，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我希望你从今天以后你应该知道。那你不知道应该是我的责任，因为我第一次讲这个我们教会的主题。如果你去听那个我们粤语部或者英语部的讲道了，那他们已经围绕这个敬拜的生命，他们的牧者传道人已经讲了好几次。那我今天要第一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叫做敬拜的生命，这是我们教会的今年的主题。那它什么意思啊？就是盼望借着我们正常的教会生活，那正常的教会生活我们包括一些就是比较固定的或者带有一些特定功能性的一些聚会，比如像现在我们是主日崇拜，那在主日崇拜以前我们10点钟那倒是有主日学，那再往前面9点半的时候我们有祷告会，那这是我们主日的聚会。那在我们平时呢，我们星期二晚上也有祷告会，星期三晚上教会也有祷告会，那星期五我们有那个团契，那星期六我们也查经班，那这是一些正常的一些功能性的一些聚会。那盼望借着这些聚会啊，就帮助弟兄姐妹建立一个跟神是那么稳定又那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那同时就帮助你在家庭里面有良好的那个灵修的习惯，那你在工作上面，在你的那个学校里面，你都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以致你的生命，你整个的生活就是一个敬拜的生命，而不仅仅是我们星期天来教会的时候，那我们是整个的人，我们的整个生活就是要来敬拜神。那我也相信，当我们内在的生命被神改变，被神得到的时候，那我们外在的生活就会有影响力，就会让人看见神在我们个人身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他的作为和他的恩典，那而且有羡慕的心，愿意来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这是我们那个教会今年主题敬拜生命的那个意义。那敬拜的生命这个主题，它是根据一个主题的经文，就是根据一节圣经来的，那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刚才读的罗马书12章1-2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念何为神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你读了这些圣经，你可能说这个圣经里面根本没有提到敬拜两个字，那敬拜的生命怎么是由这两节圣经里面出来的呢？那首先你知道，在旧约里面，那个特别是在圣殿时期，就当以色列人有他们圣殿的时候，那个献祭就是那个敬拜，就是教会敬拜、圣殿敬拜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保罗在这里劝信徒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可见是与敬拜有关的，而且本身献祭就是一个敬拜的动作。那其次，保罗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个如此侍奉，那怎样侍奉呢？就是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的侍奉。那侍奉不仅仅是做事情了，当我们想到那个侍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想着做事情。那圣经里面的原则是，我们侍奉就首先必须把自己完全献给神。 那这样我们所做的才最蒙神喜悦。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提到马其顿教会，他们甘心乐意，而且是竭尽自己所能的，在那个物质的需要上供给那个耶路撒冷贫穷的圣徒的时候，保罗是这样说的，说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恢复了我们。所以他这里提到马其顿教会是先把自己献给主，然后他们才为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贫穷的圣徒奉献。所以你看见我们把自己先献上，献给神，是我们那个侍奉的一个前提，也是我们侍奉应当有的一个态度。那所以说侍奉服侍主不仅仅是做事情，那比如早上我们已经有很多的侍奉，那欧阳太太他们在弹琴，那弹琴不是跟外面弹琴不一样，在教会弹琴，你是那个服侍主，那你吃饭的弟兄姐妹很早一早就在念诗，那这个也是念诗，不仅仅是唱歌，是在敬拜神，是在服侍主。那你做主席的来讲道的都是在服侍主。那你自己在公司在单位，甚至你在家里面带孩子，你都应该而且也是可以是在服侍主的。那有时候你当然我自己做传道，那更应该是在服侍主。那你可能会觉得这些事情跟服侍主有什么关系，因为这都是例行公事，每天都要做，而且别人也在做，大家都在做。那同样的事情说不是在看事情，而是在看那个做事情的人，你是凭着什么态度在做，你是为谁做的，你为什么做的，那这个就是跟你做的事情就有很大的关系。属神的人他所做的都是为神做的，那他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说是在服侍神。所以我记得那个清教徒时期啊，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名言，就是什么叫做 work is prayer， 什么意思？就是工作就是祷告。所以我们有时候他们讲到祷告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跪下来这个专心的地方祷告，但是在清教徒他们就认为他们的工作就是祷告。那什么意思？其实他就是说整个的生活，他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是属于神的，而且都是为神做的。那他们是很勤劳也是很积极的，但是他们自己不是为自己挣钱。清教徒作为美国，有人讲那个美国的经济能够起飞啊，跟他们那个清教徒的精神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清教徒是非常那个勤奋的。但为什么呢？他不是为了自己赚钱了，他是为了神赚钱的，所以他们是非常认真的。那这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是跟神发生关系的，所以你看那个清教徒是非常敬虔的一群人。那保罗这里讲的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自己献给神，这个不仅仅是对那个牧师或者传道人讲的，他是说所以弟兄们，是说对每一个信徒讲的，当然包括姐妹们。那这是我们应当的那个正确的一个侍奉的观念，这个对神的一个关系，那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如果你如果查希腊原文呢，你就知道侍奉这个字它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翻译成侍奉叫 service， 那同时另一个意思就可以翻译成敬拜，就是 worship。 所以为什么那个敬拜的生命是从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出来的，因为侍奉本身就是敬拜。那有时候我们侍奉这个字它本身偏重于我们为神做什么做事情，那敬拜就偏重于我们对神完全的委身绝对的顺服。那约翰福音四章十三节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那个敬拜啊，是一种态度，更重要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那么活祭这两个字啊，我们的题目间实际上这个活祭啊，那这两个字就很生动而且很准确很形象的把这个敬拜这个真意表达出来，把我们对神完全的委身，对神那个绝对的顺服，就是通过这个图像化的语言就表现出来，就是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那保罗他说，所以弟兄们，我劝你，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个所以就表明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是跟罗马书前面第一章到十一节十一章是有关系的。所以那为什么所以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罗马书的第一章到十一章，那十一章第一章到十一章也就充分的表明了神的慈悲，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就是表明神对人的拯救，因信称义的真理。一个有罪的人怎样能够被神悦纳，怎样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就是第一章到十一章的那个内容。那我们那个主日学刚刚结束那个对罗马书的那个学习和教导，那罗马书到底有十六章，那大概就是三章三章的一个主题。那第一章到第三章就是讲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你有两个字啊，就是定罪。第一章到第三章，每个人都在神面前被定罪。那接下来三四五章呢，就是讲那你定了罪怎么办呢？那就是因信称义，就是一个有罪的人因着信耶稣基督被神称为义。这两个字到底可以叫做称义，这个因信称义，它是三四五章。那因信称义以后，六七八章就接着就讲一个称义的人，他应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应该把自己献上为神而活。那是六七八章。那九章十章十一章他特别讨论了一个神的主权和拣选，就是特别讨论了以色列人的问题。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但是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反而拒绝了神耶稣基督。那有人就说，那神在旧约里面与神立的约是不是失效了呢？是不是没有用了呢？那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十章十一章讲，没有，神是信实的，神的拣选和恩召是没有后悔的。以色列人到了外邦人数目满足的时候都要得救，那这是整个神对全人类的救恩的一个计划。先拣选以色列人，把透过以色列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到世上。那因为以色列人拒绝耶稣，福音传给外邦，当以色列人看见外邦人都信了耶稣以后，他们的心会被激动，就本来是属于我们的，怎么现在传给外邦人了？外邦人得着，这样他们的心就会又来回向神。那这是神的伟大的一个救恩的计划。所以保罗就以那个一个对神的一个赞美，对神的一个敬拜，结束他第一章到十一章的一个，可以说是那个最完美、最系统的一个神学的著作。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门事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敞翻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那这里你看到呢，所以他接下来从十二章一开始，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一直到罗马书结束十六章，那保罗就在论述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一个基督徒，就是他在个人方面、在教会方面、在社会方面，他应该如何生活。那他有很多的那个教导，但是一个总的原则就是活祭的原则，不管你怎么生活，你的生活应该像一个活祭一样在神面前。那这个活祭啊，这两个字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也是讲了很多，也是很难，也很难明白。那我在准备这个讲的时候，我也是很感动要讲，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这两个字看得很简单，但是不知道怎么讲。那活祭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我想分三个方面跟大家讲。第一个就是我简单的讲一下那个旧约里面献祭的那个礼仪，在旧约里面人怎么献祭。那接着就是耶稣是我们最美的祭，那然后才是我们献上活祭是什么意思。那在旧约圣经特别是利未记里面，那详细的记载了人向神献祭的那个礼仪怎么献，而且要献些什么祭。那总共的话有五种祭，在旧约里面神向人能向神献祭，那这就是那个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那它每一种祭所用的那个祭物，所用的那个献祭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燔祭，它必须用无残疾的公牛、公羊、斑鸠或是那个雏鸽。那它用不同的东西啊，因为有那时候人有穷人有富人，那个。富人的话能够献上的你可以献牛献羊，那你如果献不起牛和羊的呢，你就用那个斑鸠或者是雏鸽。那个燔祭它那个意思是什么？燔祭就是燔祭是烧的意思，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燔祭就是要完全的烧掉。那它表示什么意思啊？而且燔祭是那个献祭的人甘心献的，那它的意思就是那个献祭的人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这叫燔祭。 那接下来是数据，数据是因为他用的东西啊，都是那个地里面产的，所以它叫数据。他用的东西是那个河水、细面、橄榄油、乳香、丙盐，但是它不能加那个不能有效，然后不能加蜜。那个数据它也是干清线的，那它的意思就是承认神的良善和供应，就因为是神让你的地里面长出东西来的，那所以你要把你地里所产的充足的要献给神。那个平安祭，他所用的祭物也是无残疾的牛羊，或者是那个饼，那个饼呢也是为那个穷人准备的，说你不能献牛羊，你就献饼。那个平安祭也是甘心献的，那表示对神的感恩，同时与神有亲密的相交，而且与那个神的百姓也有那个相交，因为平安祭那个祭肉是可以大家一起吃的，就表示一种相交。那接下来是赎罪祭和赎愆祭。那赎罪祭它也是用可以用公牛犊，那这个公牛犊它是为那个祭司或者是全会众，如果献赎罪祭就必须用那个公牛犊。那个公山羊是为那个百姓中的官长，他如果是要献赎罪祭，他就必须用公山羊。那个母山羊或者母绵羊羔是为那个一般的那个百姓献的，但是如果民众百姓中有那个穷人呢，也可以用那个斑鸠、雏鸽或者是细面。那个赎罪祭你就看见它不是那个甘心献的，它是规定的必须的，如果你犯了罪，你误犯了罪，你后来想起你有罪的时候，你就必须为你的罪献上赎罪祭。他是为所知误犯的罪赎罪，并且承认自己有罪，并且那个求神的赦免。那个赎愆祭啊，他用的祭物是公绵羊或者是羊羔，那也是规定的。那个赎愆祭跟赎罪祭很相近，但是啊，它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你那个赎愆祭啊，是为你那个过犯，你做错了什么事情，你违反了什么律法，而且你要对你所违反的律法，或者你损失别人的东西，你要做出那个赔偿。还有一个特别是强调要有赔偿。那有人说的那个赎罪祭啊，是强调我们那个罪性的方面，那个赎愆祭是强调我们罪行的方面，就我们行为上一些过失造成一个什么损害，那要过罪愆，那这样呢我们就要赔偿。那赎罪是表示我们承认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罪人，我们的罪性。那这是那个在旧约里面那个所献的五种祭，但是其实在献祭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光光是这些东西，我们要按照神的要求，而且按照神的步骤献上这些东西。更重要的就是那个献祭人的那个心态，那是最重要的。不仅仅说你犯了罪你就献上一个东西就可以了，而是你自己的心里面，神是鉴察人心的。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大卫在诗篇51篇16-17节，他就说：特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就这里讲到那个献祭人的心是忧伤痛悔的心，说你犯了罪你去献祭的时候，你应该是忧伤痛悔的，你不能说你很高高兴兴献完祭你又去犯罪，那样神不会悦纳你献的祭。那我们献祭的心态要对，如果献祭的心态不对的话，你所献的东西不会蒙神悦纳。如果你读那个创世纪第4章讲到兄弟俩去献祭，该隐跟亚伯，那个时候有时候我们很难明白，但是该隐他是献的，他是种地的，说他献的是他地里面产的，那亚伯是牧羊的，他是献的他的那个牛羊。但是那里不是最对的，那个圣经里面用字非常准确，他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所以你发现什么，耶和华神看中的是先看中那个人，这亚伯他是凭着信心献的，在希伯来书就写得更清楚了，亚伯是因着信就献上那个牛羊中最好的，那是他这个人首先在神面前蒙了悦纳，所以他所献的祭物神才蒙悦纳。所以有时候觉得那个该隐献那个地里面产的，是不是神不喜欢地里面产的，而是神喜欢牛羊？那不是的，神是先看你那个献祭人的心态。那神在那个以赛亚书里面也特别记得那个先知以赛亚就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还有圣殿，虽然还在圣殿里面献祭，但是他们所做的神已经完全不喜悦，甚至讨厌，甚至憎恶他们。那一段圣经是非常那个严肃的一段圣经了，我可以跟大家读一下，在那个以赛亚书第1章11节开始，他说：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 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心，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了？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业务守年数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求我也不听。说这一段圣经非常 严重的一段圣经，就是讲到我们献祭的人那个心态，如果你那个心不对，你做什么神都不喜悦，甚至反而那个会向我们发怒。那我们的心要在神面前正直，要在神面前单纯，而且要有悔改的心。我们不能一边献祭又一边转以作恶，那这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常常犯的一个罪。那而且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就认为说我们现在最常献的一个祭就是我们的祷告，那祷告如馨香的祭能够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要跟神祷告，什么东西可以拦住我们跟神的祷告，就是我们的罪。如果我们的罪就可以让神掩面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这里看见我们那个悔改的心，那种忧伤的灵在神面前作为一个献祭的人是多么的重要。那如果你有了这一点呢，我们再来看神，并不是说你有了这样的心你就不做啊，就只是说你要按照神的吩咐，按照神的要求来做。那过去的人都要献这五个祭，到了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都是规定好的，而且那个献祭的人呢，你不能那个自己献的，你有祭司的，有一个中保，圣殿里面有中保，你把你的祭物交给祭司。那献祭的人也有当做的事情，他不能自己直接去献。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按照过去的那个律法的，我们都是不能到圣殿里面去。圣殿里面有一个最外面的，就叫外邦人院，就是你只能在最外面，里面它是内院，内院是以色列人的，那再进去是圣殿，在里面是至圣所，那外邦人根本就不能那个进去的。那时候我们现在，我们凭什么原因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来？我们为什么可以来敬拜这位天地间独一的神呢？那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最美的祭，他就是我们的燔祭，他就是我们的素祭，他是我们的平安祭，他是我们的赎罪祭，他也是我们的赎愆祭。那耶稣他甘心献上自己，就他来到世上是他自己愿意的，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也是他自己愿意的，那这个就是那个燔祭。那圣经里面也那个先知以赛亚也特别讲了，他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作为赎罪祭。这是神的旨意，就是神定义将他压伤，这神定义让他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让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那而且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流血，就让我们能够跟神和好，因为我们的罪得了赦免，我们可以跟神和好，同时我们就享有那个真正的平安，这就是那个平安祭的意思。那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真正的平安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那耶稣基督他那个素祭也是很难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个觉得很难应验似的，那不容易理解。但是那个我就有一句话，耶稣说的：“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你说神给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你所需要的一切神是知道的，我们的一切好处不在他以外，这就是那个素祭的意思。因为素祭就是表示神是我们的供应者，那同时啊，你对神有感恩的心。那个赎罪祭就是更清楚的，那耶稣以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那当那个耶稣刚刚出来的时候，你说那个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他怎么介绍耶稣？他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个我们说献那个赎罪祭，你看是要用羔羊。那个当那个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他看了是神的羔羊，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羔羊，一个赎罪的羔羊，就是我们的赎罪祭。那耶稣那个彼得论到耶稣的时候也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那就是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而且我们第一首诗歌就是唱的，只有宝血 就唯有耶稣基督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那个祭司啊，耶稣是那个大祭司，是我们的祭司。现在我们没有别的祭司，那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这是那个是宗教改革一个很大的一个对圣经真理的一个复原的一个发现。因为圣经里面早就说，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是有军政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那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我们现在不再会透过一个祭司去跟神祷告，我们直接就可以到神前祷告。那因为我们有一位大祭司，而且这个大祭司啊，就跟过去圣殿里面的大祭司这个那些祭司是不一样的。因为过去里面圣殿的祭司大祭司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罪，他们也可以犯罪，所以他们要去献祭的时候，他们必须先为自己的罪献上祭，然后再为百姓的罪献上祭。那个圣经里面论耶稣是一个大祭司，他说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如今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所以耶稣基督一次把自己献上，就是讲到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一次死就成就了神的义，而且所有献祭的事，所有这些祭所预得的义都在他里面都成就了。那如今什么，凡靠着耶稣来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所以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是因为耶稣基督。那我们能够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我们能够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啊，是因为耶稣基督，不是说你愿意就可以的，你是要愿意也是要甘心乐意，但是最重要的是先因为有耶稣基督。这就是那个当作活祭，那它是什么意思啊？我想知道有三个意思，或者三个层面三个阶段可以讲。什么意思？第一个就是首先我们在基督里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要活过来，就是说，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本身是死在自己的罪恶过犯中，在神的眼中我们是死的，那如果死的是不能献祭的，是的，你不能拿个死的东西去献。所以你现在如果是你没有活过来，你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不能把自己献上的，因为你是死的，在神眼中，罪让我们跟神隔绝。罪让我们跟神隔绝，就是表示在神眼中我们是死的，因为我们不能到神那里去，中间是隔开的。那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首先我们要活过来，要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就说你要重生，因为你现在我不是活得挺好的吗？我可以走动，我身体很健康。所以你是活来了，你这个生命是那个肉体的生命，是那个属地的生命，是那个会犯罪的生命，那跟神所赐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是那个永恒的生命，是不会犯罪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把你这个肉体的生命献给神，是不会蒙神悦纳的。那除非你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得到神所赐的生命，这样你在神的眼前才是活的。因为耶稣，我们说他是我们的赎罪祭，他让我们的罪被洗去。那这样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间隔，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隔阂，就被耶稣基督填满了。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到神面前来，这就是我们说我们的活过来的意思。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重生呢？你有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呢？那这是我们要问我们每一个人的。那怎样才能得到神的生命呢？那圣经里面也是讲得很清楚，就是因为耶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人有耶稣基督就有生命，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生命。那这是在约翰遗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一个没有基督生命的人，无论他做什么，无论是你在你个人在家庭甚至在教会里面做多少事情，都不能蒙神悦纳，都不能得到那个生命。像我们刚才唱的那个万古磐石里面，你觉得勤劳直到临终时，一生流泪永不止，依旧不能赎罪过，唯有耶稣能救我。如果你靠你自己，你从早忙到晚，从生忙到死，每天都在那里哭，没用，依旧不能赎罪过，唯有耶稣能救我。 这就是你一定要的信耶稣。我们要讲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拯救。那当我们得到耶稣的时候，那我们就有耶稣的生命，我们就活过来了。那最后叫什么叫献上，你活过来了，你就可以可以被献了，原则上你可以把自己献上当做一个祭了。那而且你一旦活过来以后，不仅是可以，而且是你应该的，或者是应当的，甚至是必须的，把自己献上当做一个祭。那这什么意思啊？这就表示你的生命的主权了、就不再属你自己了。因为当你信了耶稣，你得到神的生命的时候，你生命的主权发生一个转变。过去你的生命是属于你自己的，你想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但是你现在信了耶稣以后，你得到神的生命，那个生命的主权不是属于你的，那是属于神的。那比如说我们很难理解这一，很难明白这一点。当然你如果想我们读书的时候就教育你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了，那就什么说明你这个生命就是属于这个共产主义的，属于这个组织的，属于这个机构的，因为你要为他奋斗终身，甚至为他献身，你的生命就属于他的。那还有啊，你说我们看到一个人要信耶稣，但是、他家里面人就不让他信，或者有亲人朋友不让他信，那这时候他就不信了，因为他怕得罪他家里面人了。那说明他生命的主权就是属于他家里面的，属于别人的。那神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我们买出回来，把我们拯救回来，就表明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就应该属于神的，所以你就应该献赐给神。这就是那个祭，首先第一个意思表示你的主权。那罗马书14:7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这就是讲到那个属神的人了、也不是为自己活，也不是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里总是主的人了。你的生命的主权是属于神的，不管你是活着还是你死了，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生命的主权应该交给神。这是那个祭的那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是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那当我们得到耶稣的生命活过来，又把自己作为一个祭献给神的时候，那这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就成了一个活祭。你先活过来，这样你在献上，这就是活祭。那之后怎么办呢？这就是你要像活祭一样的活在神的面前，你的生活就像一个祭一样，你就在神的面前活着。那我自己觉得就是你跟那个活祭属于这五种祭里面哪一个祭啊？你们认为最接近来的？保罗不也讲要献燔祭，要献赎罪祭，要献赎愆祭，保罗说要献活祭。那这个活祭到底属于哪一种祭呢？那我个人认为是最接近，就是那个燔祭。因为我们不能赎自己的罪，所以你不能把自己献作赎罪祭，也不能赎愆祭。那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燔祭，就是表示你信了耶稣的人，你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给神。那还有几个层面的意思，你作为活祭活在神的面前。我前面讲的你活过来献为祭，是你怎样成为活祭。那现在你成为活祭以后，你怎样活，活在神的面前，不是让你把自己杀死，那而是你要怎样活在神的面前。要那第一个就是他讲了，那你如果看燔祭的话，他跟燔祭最接近。燔祭第一点就是说是无残疾的公牛或者是公羊，我讲特别强调没有残疾的。那这是讲到我们那个基督徒的生活要圣洁要完全，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洁净，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光明。那我们读的启示经文里面也特别讲了，因为那招我们的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常记住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这个圣洁这两个字到底什么意思啊？有时候我们讲到圣洁的时候，很多人观念不对啊。圣洁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你把自己分别出来，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就是说对我而言世界已经死了，对世界而言我已经死了，那就什么意思？你对这个事件没有关系，或者你对这个事件没有反应，你用这个事件里面分别出来了。分别出来 做什么呢？分别出来就是属于神。所以圣洁它有很重要，就是归神为圣。就是说那个旧约的祭司马太上不是有一个字吗？几个字，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就你把你自己献给神的时候就圣洁了。那它有在消极的方面呢， 他就觉得这是诗篇，我觉得第一篇他讲最好，就消极方面，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的座位，这消极方面你远离恶事，远离罪恶。那积极的方面就是你要尽力的行善，遵行神的旨意。那这是神，其实这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就每一个基督徒啊是应该这样做的。那献燔祭的时候，在利未记第一章六到九节，他特别讲到人怎么献燔祭啊。他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块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环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台上。但燔祭牲的脏腑和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对我说，我们把自己献的火祭是跟那个献燔祭是最接近的。那这里段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献燔祭这一段经文，利未记第一章六到九节，就可以给我们很多一些属灵的功课的学习。那第一个，你看我们的奉献必须是完全的，燔祭是要完全的放在坛上，而且要完全的燃烧，就要烧尽的，不能留任何东西在坛上。那这表明我们的奉献就是要完全的。那他说，将我们的身，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里的身体不仅仅是指我们这个肉体，不仅仅是一个 body， 那是指我们整个的人。人有你的知情意，你的那个灵魂体，就你整个的人，你的心思意念，你的行为举止都要献给神。那有时候，怎么讲？我们不能，这不能够有口无心了、啊。就你如果是只是有口的嘴，你在手里很爱主，但是你心里面根本就没有神的话，那就叫有口无心。就你唱诗歌也是，人经常听，这基督徒唱歌很大的一个示范就是有口无心。因为这些诗歌的歌词都是很对我们的灵命要求很高的。你说将你完全的献给主，你这样唱的时候，那你是不是考虑想到你自己要把自己完全献给主了？大家都把你最好的献给神。你唱这样的诗歌的时候，你对自己的灵命，对自己的状况有没有一个提醒？那如果你没有，你就这样唱，当你将你最好的献给主，唱完了跟没唱一样，那这就叫有口无心。那这时候你要将你的全人献上，你的口你的心都要献上。那有时候有人读圣经也是这样的，有口无心，就你圣经都读过去了，但读了讲什么你也不知道。所以读了这个圣经经文，神在圣经里面的要求，你对你自己的生活没有一点约束，你一点不愿意去遵守神的话，这个叫有口无心，也是不是完全的奉献。那还有一个更重要，我们原来借读书的时候，老师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你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曹营心在汉，就你已经坐在课堂里面，但是你的心早就跑到外面去了，不知道在哪里。那有时候我们来教会也是这样的，你坐在这里听到，你坐在这里敬拜神，人在这里，那你的心在这里没有，所以你要奉献自己要是完全的。那我们的手，我们也在光只奉献手，我们愿意为神做很多事，但是你手里面在做，你心里面是不是为神做的？那神是很看重我们的心的，因为圣经的时候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里面发出来的。那第二点，他这里讲到说，你那个献燔祭的时候，要把那个燔祭的那个皮要剥去，而且要把那个燔祭要切成那个块，一块一块的。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关于那个基督徒的破碎。那基督徒的破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而且是一个很难。我觉得一生我们学习功课，那我也可以坦白告诉我在这个上面学习也是很少，这个很浅。就我们这个基督徒啊，我们的这个人呢，要被神破碎，然后你才能够被神使用。没有一个人他能够不经过神的破碎，不经过神的对付，然后可以为神做事情的。即使是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了，但是我们这个人呢、啊、还要被改变。就是讲就你不要效法世界，而要心意更新而改变。那这就是一个破碎的过程。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有一些心意，你已经有一些观念，现在神要让你把它放弃，神要把它都打碎，然后他能够在你里面重新的塑造那个属神的性情，这就叫基督徒的破碎。那这个词呢是中国那个很有名的一个基督徒，就是弥陀生弟兄，他 这方面就是说有很深的那个领受，那也写很多这方面的书，那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去读一点这方面灵修的书，就是讲我们的这个人怎么被神破碎，怎么被神对付。那有什么？这里我虽然知道很少，体会很少，但跟大分眼的他特别讲了，要剥去那个翻旧身的皮。那这里他讲就是那个要拔皮啊。那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人的自尊，我们这个人的那个面子，神要破碎。中国人很重视面子的，但是你的面子大了，还是神大。很多时候，我记得刚刚信耶稣的时候，那些同学啊，有时候都不理解，有时候跟同学打电话，那你也不敢跟他讲你已经信耶稣了，人家你怕他讲了，人家就笑了，那非得不理解你。那但是有一次有一个。我们一个跟我住到一个寝室的一个同学，他就经常，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刚出国，同学之间都有那个联系，经常一个 email 出去，所有同学都知道，虽然在美国不同的州，你现在做什么事情，你生活中发生什么事情，你说大家在发 email 告诉所有的人。那有一个同学，他就经常发那个 email， 就是发关于那个取笑基督徒的，或者关于基督徒一些笑话，就是发这种 email 出来。那时候我刚刚信耶稣，那我看到这样的 email， 我也是就很难过。也是当时又不知道怎么跟他讲，那有一天呢，我就有个感动，我说我要跟他讲一讲，让他不要发这样的 email。 那天晚上我就在家里，回到家以后就祷告，祷告就跟他打电话。那一打电话就是因为住到一个寝室的，他是我上铺，他是我下铺。那我们谈了很多了，他在波士顿大学读书，那谈了一个多小时，但是我就没有谈到那个信仰的问题，也没有谈到我自己是个基督徒了。那最后谈了一个多小时就挂了。挂了以后呢，我就一开始读圣经了，没想到那天就读了那个马太福音里面一段，就你如果在神面前你不认他的话，将来耶稣基督在神面前也不认你。因为我读了这些圣经，我马上就一下神就给我感动，就你本来要打电话跟那个同学讲，你信耶稣了，让他不要发这样的 email， 但是你讲了一个多小时，你都没有讲这件事情，那这句话就是说，你现在如果在神面前你不认耶稣的话，将来耶稣在神面前不认你。那我一下就得到神提醒，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承认罪。那第二天我就跟他发了一个很长的一个 email， 就关于那个我怎么信耶稣的过程，就发给他。那没想到他回了一个 email， 他说恭喜你，你已经找到家乡了。那他们也很反感，这个后来他们夫妇也都信主了，而且现在也是很好，就是在波士顿的教会里面。那这就讲到那个人的面子。年轻人面子，有学问的人有面子，年长的有面子，但是这里讲的那个翻旧身的皮要扒掉，就你要把自己的面子要放下来。那这样的话你要高举神，所以你在人面前你不会怕，不然的话你会怕的，因为你总会考虑自己的面子。那你做错了事情，你跟弟兄姐妹之间有嫌隙的时候，你也放不下面子去和好，你也不愿意去承认错误，那这就是要破碎。那为什么在作祟？就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尊心，我们的面子在作祟，那神要破碎。那还有给他讲到那个翻旧身要切成那个块，这就是一个很形象的一个破碎，所以一定要把你切成块。那如果你不愿意被神破碎啊，你就很难被神使用。那有人就讲到基督徒啊，保罗讲了，我们基督徒是一个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就是耶稣基督。那要显出这个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而是出于神。那你这个耶稣基督里面那个宝贝要出来了，那你这个瓦器就要被打碎，人家才能够看见里面的宝贝。那有人说神有两个困难，所以两个困难，什么困难啊？就对那些不信不愿意信耶稣的人呢，神就很难进去，就神进不到他心里面去。神不会像强盗一样破门而入，你不信我，你不打开心门，他让给你打开，是不会这样的。神乃是等待你，你不愿意打开，神就很难进了。但是对那些信了耶稣的人，神也有一个困难。那信了耶稣的人，他不愿意被神改变，不愿意被神破碎的时候，神有个什么困难？神就很难出来，因为神已经进到你的里面了。但是现在你不愿意被神破碎，你就把神关在，那神的光、神的荣耀就被你遮蔽了。那所以一定要我们这个人被神破碎，我们这个瓦器被神打碎以后，神就可以把我们塑造成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合神使用的一个器皿。 那有不是瓦器，那是金器和银器。那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他说，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也是盼望各位的弟兄姐妹，你有一个心思在神的家里面愿意做一个金器，做一个银器。那要做什么做？你要自洁，要脱离卑贱的事。那第三点，他讲那个燔祭坛，燔祭要放在那个坛上，那那个坛上面有火啊，火一直要烧，就把它烧尽。那这个火就可以代表圣灵，这圣灵像火一样焚烧我们。那基督徒啊，应该顺服圣灵，因为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就已经差遣他儿子的灵，就是圣灵进到我们心里面。那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愿不愿意顺服已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圣灵。那我记得有一个人很形象，就是一个非洲的一个酋长，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就说啊，他说我现在心里面就有两只狗，那一只狗让我走这边，一只狗让我走那边，他说那我到底该怎么走呢？那个传给他福音那个人就讲，那就是看你喂哪一只狗。他说你如果把什么东西给那只狗吃了，那只狗就很强壮。那如果你这只狗你都不喂啊，那你就它就很弱小。那就是讲的那个肉，那个圣灵和那个肉体和我那个老我。你如果常常顺服圣灵呢，圣灵就很强壮。你如果常常顺服你这个肉体，顺服我的自己呢，你这个老我就很强壮。那你这个形式啊，你这个基督徒啊，就活得很苦。因为你不知道在这个两难之中啊，你不知道顺从谁。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劝勉我们，我们基督徒应该顺服圣灵，体贴圣灵。罗马书八章第五节说，因为顺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顺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他讲得很清楚，把那个结局告诉我们，如果常常体贴你的肉体，体贴你自己的话，结局就是死。那如果常常顺服圣灵，体贴圣灵的话，就是得到从神来的生命和平安。那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更告诉我们，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那个格林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五章那里讲了很多肉体圣灵的事情，希望弟兄姐妹有机会回去读。就是一个基督徒，当那个圣灵在你里面感动你的时候，当你在你里面焚烧的时候啊，你应该顺服，你应该马上的就是顺着圣灵的引导去做事。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一样，神记得那些圣经，透过圣灵感动我，那我就应该顺服。你应该看见自己的罪，所以要向人忏悔，要向。那还有一个，他这里讲到，就是利未记里面提到那个穷人献祭是用斑鸠或者是粗鸽，那这里就是讲到那个穷人。那其实说你看到神不是说偏心了、啊，这穷人就献那个鸽子，富人就献牛和羊。那这里不是讲到神偏心，而是讲到那个神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献祭，而且让每一个人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如果神他只规定只能献牛的话，那如果你献不起牛了怎么办？你就不能得到赦免，是不是？你就不能奉献自己。说他这不是表明神偏心，而是表明神希望每一个人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献给他。但是啊，作为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应该常常的想到，第一方面我们自己是贫穷的人，在神面前我们常常应该认为自己是贫穷的人，特别是那个灵里面贫穷的人。那这样你就会常常有谦卑的心，有那个温柔的心。如果你以为已经很富足了，特别在神里面，无论是神的话语还是神的恩典，你以为已经很富足了，你就很骄傲。那神要的是那个我们有温柔谦卑的心。那第二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献斑鸠啊。那当然我自己是农村长大的，我就知道那个斑鸠唱歌就是很好听，那声音很动听，那就是表明那个基督徒应该常常赞美神。那圣经里面也的确有一个那个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赞美神呢、啊，这也是一种祭，我们嘴唇所结的果子。但是啊，他说保罗在书里特别提到，他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 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是什么？行善和捐书，这是我刚才讲的马其顿教会，他们为耶路撒冷贫穷的圣徒，他们奉献他们物质上所需要的，那这也是一个祭，行善和捐书。那我们今天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弟兄姐妹中间，我们身边的人中间，的确有穷人，有需要的人。那当你可以行善的时候，你就应该行善。圣经的时候，你如果有能力行善，你不行，就是犯罪。那这是呢，我讲到那个燔祭，就是我们活祭怎么活在神的面前。第一个你要圣洁，第二个你要完全的奉献，第三你要被神破碎。你当你被神破碎以后，神就可以见证。还有就是你要顺从圣灵。那最后就是希望大家在爱弟兄的事情上要有实际的行动，就是要记住我们中间，对着我们身边穷人的需要。那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念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所以就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和平。如今凡信靠耶稣的人，就可以来到这位创造天地独一的真神面前，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主为我们死，我们就当为主而活。主要当时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上有很多不蒙你喜悦的地方，有很多不合理心意的地方，所以求主你忍耐我们，求主你等候我们，更求主你慈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都要讨你的喜悦。哦主啊，你的圣灵常常感动我们，让我们不要顺服自己，而要常常顺服圣灵。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将神你自己的话完全的仔细的教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能够被圣灵所开启，被圣灵所光照，以致我们行事为人真是是光明正直，像神的儿女一样。哦主耶稣，也求你的话，求你自己的道，也在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你，还在黑暗中还蒙蔽到最终的人讲话，向他们发出你自己的光，向他们显出你的荣耀，你的慈爱，让他们的心能够快快的来归向你。因为你为我们死，你是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活过来。哦主，求主你怜悯我们中间每一个还没有信靠你，还没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让我们在下面纪念主餐的时候，也能够再一次思想到主你自己的爱，主你向你每一个儿女所存的心意，主你向每一个世人所存的救恩。主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下面我们是那个胡牧师呢，帮我们主持那个圣餐。赶快唱，我们现在唱这个。